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渔船在冲之鸟礁的海域遭到日本公务船扣押，马英九总统宣誓要强力护渔。台湾外交部长林永乐在29日上午召见
台两岸呢，跟大陆跟日本跟美国之间呢，蔡英文必须谨慎，不能靠向完全靠向日本跟美国，那你将来在国际间你会吃亏很大。
嗯，好的，感谢吴和宜博士。刚才吴和宜博士顺着他讲法，我抓两个重点再请教这个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究竟是岛还是礁，看来是一个关键问题啊。这冲之鸟究竟在国际联合国的海洋法上面算是岛屿还是一个礁，现在看来是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另外就是提到两岸之间的问题了，刚刚你也提到谢长廷先生，他是蔡英文即将要上任之后的这个新任驻日代表，他应该跟日本关系还蛮好的。不过就刚吴和宜博士的说法是说，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蔡英文太过的把他的外交政策可能偏向日本，或者说比较亲日，他跟安倍也很好啊，可能这样子日本就会觉得说，那两岸之间联手在相关有争议主权的岛屿问题上跟大陆联手来制衡日本的这可能性就没有了，以后520那反而因为这样来欺负台湾，您觉得这样的说法您怎么看呢？严教授，
我是不大同意吴博士的看法，但是我想尊重他，因为我们两个是立足在完全不同的阵营的这个史观，所以解释出来是完全不一样啊。但我想时间很短啊，我们不愿意去细论啊。但是因为在海上这么一个辽阔的地方发生了这样一个冲突，坦白说，我们也没有一个可以已知判断的这个资料啊。所以这里面很可能是一些追逐过程爆发一些不愉快的地方，但我是刚讲，就是说这要从一个台日之间的一个更全面的关系来看，因为台日关系真的是非常好，尤其民间关系非常好，不必为这个小问题上纲到这个层次，要上纲到这个层次可以，应该更多的外交斡旋，好，获得了这个渔民的这个保障啊跟尊严，这些都要，但是还才几天而已，马上上纲到这个层次，我觉得是太过了。好，所以我反对的不是说不护渔，而是说用什么方式来护渔，而又能够保持我们跟日本之间的好关系。因为台湾的国际关系是非常孤立的，我们要多一个朋友，不是要增加一个敌人。所以我觉得这不是说丧权辱国，而是说我们一定要据理以争，但是要先外交斡旋，而不是马上出动这个军舰，我觉得这个哈是过当了。那我觉得说不需要到这个程度，这是我的论点。
好的，究竟这个冲之鸟礁的争议是会大事化小，还是一触即发？我想请教吴和宜博士，看来现在派出军舰其实看起来是挺严重的。如果真的拉法叶舰过去跟日本那边的渔公务船或是日本的这个军舰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可能就会变得比较严重了。但是如果其实马英九他其实有东海和平倡议、南海和平倡议，也有台日之间的渔船协定，如果按照这个比较理性的外交方式来解决的话，或许也能够大事化小。刚刚提到说蔡英文跟日本关系也很好，谢长廷也有对这个说这个台日之间接下来应该是比较理性来处理这个问题，或许520之后谢长廷过去了，能够也把事情慢慢的解决也说不定。您认为这个现在事件究竟是会朝这个比较严重的趋势发展，还是说其他都可以回归到原本马英九设定的这些协议之下，或是说政权即使转换了也能够比较平和的来处理这个冲之鸟礁的争议呢？您的看法？
要看日本是否诚恳的道歉啊，因为他错在先，当地在那个冲之鸟礁的地方有日本的船、大陆船，还有韩国的船，还有菲律宾船，他这三个国家他不抓，
他
偏偏抓台湾的。所以张善政行政院长讲，你柿子煎软着来吃，因为这个如果他抓大陆，他知道大陆反应非常激烈，那南韩呢，那南韩要跟他打起来了，那菲律宾他要积极拉拢的，
所以他就
只抓台湾，这是很居心非常的不善良啊。所以他是先做错了，而且把船长抓了，还身上扒光了去检查，然后一定要你交的钱赎金交来了，保证交来才放人，这是完全强盗的行为。所以这个是日本错在先了，不是大事小事。这国际间，那么你要讲实力，拉法叶舰只是怕我们两个巡护舰去了呢受日本人欺负，所以我拉法叶舰只是说我在附近看啊，你不要对我这个两户巡护舰动武
挑衅。
对，我说我拉法叶子在旁边有个震慑的作用，并不是真要去跟他打海战的。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 这个520之后呢，蔡英文在日本的关系呢，你不能说哎呀，我拿日本拿美国来压中国，这是非常愚蠢的一件做法啊！你必须在三方面都，从前马英九是怎么讲，和中、友日、亲美，现在呢，你只友日亲美，中不和了，哦，中跟你冷冷的了，那你在国际间会吃大亏，所以这个民进党上任呢，一定要小心这件事情。那至于这个整个这个冲突鸟这个事件呢，是日本不对在先，日本必须道歉，日本必须把这个所做的事情要做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正好也因此可以让世界上证明，冲之鸟礁呢不是岛，你不能强调，因为全世界都反对，你看大陆、韩国哪一个国家赞成，你就马上说200里海域、经济海域，任何人都不能在这边捕鱼，这是绝对错误的。所以国际要靠强权，那我们当然派出两个军舰加拉法叶，当然是表现我们的实力，表示我们的决心了。
好的，所以吴慧博士认为说，还是要关键回到日本，要先道歉，还有蔡英文他接下来跟美日中的这个平衡关系。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想先再继续的请教华府的吴和一博士，就是刚提到这个日本的态度哦，这个当然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这个日本的媒体也有问这个日本的外相岸田文雄啊，就是说这个台湾说他们在我们是在公海上捕鱼哦，那日本却主张说这个冲之鸟礁附这个周围是他的这个经济专属经济区啊。那岸田文雄就说了，他说这个冲之鸟礁周围是日本的专属经济区，是经过联合国认证的。那么这个同时呢，这个联合国也把这个大陆棚呢也派给了这个日本，这是国际间有这个有案可查的。所以岸田文雄说他们已经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了抗议了，所以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外交问题。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利用这个外交的方式来解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不是我们在外交的工作上跟日本的方面做的并不是很足够？另外一方面来讲，马总统也在这个提到了东海和平倡议啊，同时之前在我们跟日本也这个台日渔业协议也运作得很好，甚至连日本的自己的冲绳的渔民都觉得说，这个日本不照顾冲绳的渔民，反而对于台湾的渔民比较好。为什么会在到了冲之鸟礁这个问题之后，会态度变得这样的一个转变？是不是其实在外交上还有继续努力的空间？比方说日本说向台湾这边提出了抗议，表示说似乎在外交上也还有努力的空间跟必要，想请教吴和一博士。
好的，首先这个日本外长讲的完全错误，联合国2012年并没有承认啊，并没有做任何建议，他说冲之礁的北边这边他不做任何建议，就说他不承认这是经济海域。但日本呢，不管这样的解释，他自己做解释说，哎，联合国的外大陆交程委员会呢，基本上没有反对我，没有反对我就承认我，所以这日本外相的解释首先是错误的。所以为什么马英九说最后要叫国际仲裁？但最最重要，你根据海洋法第121条讲的，你必须浮出水面，啊，第一点，第二点，必须在那些有人居住。虽然美国是日本国会议员十几个议员住，把几涉及的冲之鸟，但他有没有去住呢？他无法住，他只有三个榻榻米大，9平方公尺，3×3，是两个双人床大啊，也没有淡水，也没有植物，也没有养鸡养羊都不行的，跟太平岛天壤之别。所以这个是日本强词夺理，所以这一点呢，特别是事实的根据在这里。所以我希望将来呢，这个当然这个纷争会一直下去了，那最后可能是河南海牙法院可能来仲裁之类的啊，最后交付仲裁，那日本一定理亏。所以这件事情最重要是，你不该在4个国家有渔船在那里，你只抓中华民国的渔船，而且把抓来还要收押金，那么这个基本是无理在先啊。那当然如果中华民国再不表示抗议的话，那中华民国等于国不成国了，那老百姓那会愤恨到极点，因为老百姓到台湾的这个日本代办事处去抗议的时候，他是一手接抗议书，交满的无理都到极点，所以这个欺人太甚了，我相信老百姓都有同感。所以在国际间呢，你必须要讲理，还要讲实力。
好的，谢谢乌和一博士。那么回到台北，也想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关于台日之间的关系，您刚刚说很好，其实好像也确实是如此。例如说这个三一一地震是在2011年发生的，那么到现在已经快了5年的时间了，几乎每年这个到了三一一，日本都要跟台湾道谢一次啊。然后不管是或者说有一些台湾的朋友到日本去旅游，那日本人就听到说是啊你是台湾来的，就觉得还是跟你道谢，好像民间的这个感情算是非常的好啊。那么此外，像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也多次的说这个台湾是日本最好的朋友。那如果今天台湾真的是日本最好的朋友的话，发生了冲绳鸟叫，是你把这个船长的衣服都剥光了，然后你还要收人家的这个这个钱，这个那这样子的话，这算是对于这个好朋友的一个对待的方式吗？另外也想请教您，请您比较一下，就是说这个马总统上台这个8年当中，国民党政府跟之前8年2000年到2008年民进党政府那个时候，这个台日关系是有没有一些变化出现？
是，我想说，就像我们台湾俗语讲的，就是你舌头跟牙齿是最密，都有时候都会咬到啊，所以两国这么多人的这个交往，总会有一些矛盾和冲突。问题是说，我们要怎么看大的格局？我认为说，这一次假如我们做更多的外交斡旋，我们透过媒体啊去游说啊，去广播，我想日本这边应该也会觉得说，对于为什么对我们的这个船东做这样无理的这样的一个凌虐或什么的啊，我想公理自在人心呢。所以我刚刚一直在讲，不是说我好像在挺日本这边，不是，这怎么可能呢？这我们的渔民受到这个欺负，当然不行了。但是就算日本的这些执法的也有不一定是很守法或者不一定很优质的嘛，可是我们不要为了这个别的行为去上纲到这种国家跟国家都已经出了这个军舰要去这样的对视，我觉得这并不好，这会把我们过去大家的这个努力都化为乌有。那至于说蔡英文跟马英九的这个，我想这个可能涉及到说台湾长期以来对日本的这种有一些自然的这个情感。那马英九至少我们所讲的，我们在台湾所谓的统派，他对于日本是比较没有这个情感的，甚至也有一些反感，比如因为这是跟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这有一些关系的，我想这是很长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啊。所以我想如果蔡英文执政上来以后，我相信日本还是回归跟台湾还是回归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应该不至于会有这个，应该只是一个小插曲，而且这个目前是在马政府的执政下，我相信将来蔡英文执政应该不至于会处理问题处理到这么样的急促啊，那我认为说将来应该还是有个转换的余地。
那我想再紧接着简单的请教一下，所以您的意思是说，未来这个蔡总统上任之后，以及这个谢驻日代表上任之后，您觉得这个事情就会慢慢的平息一下？
我相信，因为处理的手法是重要的。我刚刚提到蔡英文也说要互娱啊，可是互娱的方式有好多种方式。不是说竖起拳头就可以处理问题啊！我想，因为尤其到这个有关冲之鸟啊，是岛是礁哈，这里面很多的争议。你去看很多国际法，甚至到最后现在目前联合国的这个大陆棚架委员会都还没有做，不敢做出结论，因为这里面太多复杂，不涉及到国际政治的问题。像美国跟伯琉，他们基本上是比较倾向支持日本。韩国跟中国就反对日本，而这里面有国际政治的一些议题在，所以相当复杂。我觉得这不是一时半刻可以讲完的。所以在这复杂状况下，这个事情发生了，我觉得我们要更多的这个私下去斡旋，让双方都有个可退的这空间，让我们的渔民知道得到这委屈得到一种疏解。我想这个是必要的，可是不是再去把这个上纲起来，让更无辜的这两国的人民被卷入这一场不必要的这样子斗争，我就没必要。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都您。
好的，线上的听众也全满了，马上接听电话。高雄的杨先生您好，杨先生你怎么看冲之鸟礁争议呢？请讲。
这个就是民进党长期反中媚日的结果了。他就是你看是 柿子挑软的吃嘛。那刚才吴博士讲的对啊，当时有菲律宾、有越南、有印度、有中国大陆，他敢碰吗？碰都不敢碰啊，就是我们一直软弱嘛。不要说这个什么冲之岛，你像那个慰安妇，人家韩国你看拿十几亿去赔他，还道歉，我们也是慰安妇的受害者啊，连道歉都不道歉。
好的，感谢高雄杨先生，不好意思留下半场，时间有限，您的观点我们听明白了，请接下来的听众观众也尽量稍微的简短一些啊。河南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抓紧时间。王先生请说。
我想问原件发票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原件发票的自欺欺人，金门和马祖它是一个岛，美国是不会为金门马祖而出兵的。如果大陆拿起金门的话，像俄罗斯拿着克里米亚，那请问台湾能守得住吗？台湾根本就守不住金门和马祖，离大陆只有不到3公里。我想问杨先生怎么回答我这个问题。
好的，感谢河南的王先生。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好，黄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来宾好啊。太平洋很大，都容得下美国跟中国了，何况是台湾的一艘小小渔船，能够捞几斤鱼啊？日本311福岛大地震、大海啸，我个人还捐了新台币1000块钱呢。幸好这个熊本大地震我还没捐钱呢，否则我要饿死了。日本的捕鲸船在全世界横行霸道，滥捕鲸鱼，那全世界国际上又怎么讲呢？不公平啊，不公平啊。
好的，谢谢新北市的黄先生。广西的李先生您好，广西李先生请说。
按照绿营的那个方法，就直接赔款吧，这样多简单多了事。有一句话呢，不可以这样说，弱国无外交，这个虽然说大部分的国家不承认你们，但是这句话还是送给那个原件发教授啊。
好的，谢谢广西李先生。台北的谢先生您好，台北谢先生请讲。
喂，
请说。
谢谢哈。那个礁哈可以变成人工岛，那可不可以产生一个人工礁，那再造成一个人工岛哈？那另外，电信诈骗集团它的规模后面是不是需要有个老板或大股东？好，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谢先生。山西的赵先生您好，赵先生请讲。
哎，你好，大家好，
请说。
我非常支持严先生、严教授的说法，大陆中共政权就是一个恐怖政权，等同于安死，非常可恶、可怕，他的末日为期不短不长。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山西赵先生。先请华盛顿乌合一博士综合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我想，这个大家都谈到这个。冲之鸟礁的这个问题哈，民情大家都可以从这个听众的反应都可以了解了，所以日本呢基本上无理在先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冷静哈。那我们去会护渔权，就说我们的渔船再到冲之鸟礁附近了，你不能再抓人了啊。就为什么我要派护渔船去的目的，去表示我们在你公海上面有捕鱼的权利，你不能剥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伸张正义一个方式。当然马英九政府不会笨到说无限上纲，要跟日本闹得不可开交，我想不会这样子了。那双方都会经过一阵冲突一阵讨论之后，大家都会冷静下来啊。所以这个整个处理呢会最后会也比较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
那么也进入结论时间，请吴博士想想看，如果真的是520之后蔡英文上任了，新的驻日代表谢长廷过去了，是不是这个事件就会平息下来？还有蔡英文如何在美日中三方玩一个平衡，才能够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呢？一分钟。
蔡英文有先天的困难，他对这个中国大陆，我讲他有两只老鹰压在后头，一个的台民进党的那个极端分子，还有大陆鹰派分子，所以蔡英文如何在往后对在这个两岸关系取得一个平和的进展呢？我觉得他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啊。那当然，我还是建议蔡英文能够和中啊，有日亲美啊，这个政策是8年来我们获得了证明是成功的，获得很多国家的利益。那我希望蔡英文在这上面呢，能够接受马英九的成果呢，能继续让中华民国生存在国际社会。
好的，谢谢吴和一博士。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最后一分钟的综合回应和结论。
好，是 吴博士的论点我通常是尊重他，因为我们两个都有不同的史观，所以分析出来答案是不一样。但是他有一部分对绿营的观点其实是误解的，他一直觉得说绿营是亲日而反中，其实两回事，亲日不一定要反中，而且民党并没有反中，民党是希望和中，只是北京一直要打压民进党，认为你没有接受你是我一部分这个论述，我就要打压你，不能这样子啊！这个台湾跟大陆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文化习惯，包括经贸、社会交流，这两边的人民的发展这么好，那你这个政府不能够因为只是因为民进党政府不接受你这个一中原则，你就想办法去骚扰。所以吴博士在这个论点上，我觉得是比较不公平的。这个民进党并没有反中，我们只是在抗中，就是不想接受中国这种无理要求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应该说明清楚。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听众观众朋友们的也非常热烈的参与我们的讨论，非常的感谢您。那尤其需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要感谢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还有台北的严建发教授，也要感谢在华盛顿演播室参加我们今天海峡论坛节目的吴和义博士来到现场，谢谢您。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今天打电话进来的人非常多，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发表您对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马来西亚案和冲之鸟礁争议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的，今晚的海峡论坛和您讨论两个话题，接下来肯定都还会有后续发展，我们将持续为您追踪肯尼亚案和马来西亚案引爆的两岸抢人大战，还有冲之鸟礁争议，台湾出动了这个拉法叶军舰前往护渔，是不是还有可能的状况，都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也请您准时收看下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